兄姐妹平安。我这声音还好吗？听得到？我教书教了快30年，声音还是没有练出来，没有中气哈。这大概是这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哈。经过这30年的努力奋斗，还是没有中气啊。所以说我不敢参加诗班啊。我一到诗班的话，大家就说哇，都被你拉走了。我从第一步唱到第四步啊，哪一步大声我就唱哪一步啊。有时候听不出来就唱第五步。OK， 但是感谢主，我今天真的可以来到这当中，都是神的恩典。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是彼得看到大步的意象，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0章。大家还记不记得，汤弟兄大概在一个多月前，他讲到《使徒行传》的保罗蒙召的一些经历，然后呢，赵弟兄又连续3个主日讲到，那个雅各书的信心与行为。那弟兄姐妹有没有奇怪，我怎么一下又跳回到《使徒行传》呢？这是袁弟兄他特别的安排。袁弟兄安排是照着圣经里面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而不是照着圣经的目录来计划的。在雅各书是在雅各书大概是在主后45年写成的，也可能是新约里面第一个写成的书。所以主后45年就在使徒行传里面第9章跟第10章之间。所以说呢，袁弟兄就把这个雅各书摆在我们第9章跟第10章之间。要知道，假设你们哈，像每个礼拜都来的话，当然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每个礼拜都来。那在两年内，你就可以随着信约的历史走一遍。OK， 你也可以了解到袁弟兄他对我们的期望跟他的申请。今天我要讲这个是《使徒行传》第10章，这第10章很长哈。我就来读2段，第10章第1到第20节跟第34到48节，稍微长一点，我就用起义的方式，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一节，那我们就请弟兄先来读哈。啊，弟兄开始。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
名叫哥尼流，是
亚利百夫长姐妹。
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时候，哥尼流，哥尼流立即赶忙，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便是说：“你的祷告和你的东西达到神面前，你蒙了谢恩。
现在你当打发人往耶和华去。”
请那称呼你的人进来。他
住
在海边一个小岛上的新人的家里，妈妈住在海岸上。
向他呼报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上两个家人和常侍候他的一个前程听来，
把他的事用中说给他们父亲，就转到他们王旁边去。
第二天，他们行过山西那城，彼得的人在
三十四节，姐妹，彼得就开口说，我这人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弟兄，那敬畏主行义的人多为主所悦纳。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他们身上，就都稀奇，因为便常说方言，敬上们不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竟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谁他们稀奇呢？”一起来读四十八节。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坐了几天。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这次看到你奇异的恩典，主啊，你的圣灵降下，就带领各式各样的人来归向你。主啊，求主你今天就再一次施下你的圣灵来，求主你真的是来高孩儿的口，主啊，不是还要在这边讲，而是你的圣灵来代替我，还要在这边讲。求主你的圣灵也高所有弟兄姐妹，开他们的耳朵，开他们的心窍，真的让还要所说所讲的，你的所说所讲的都能够浇灌在他们心里面，而且能够行出来。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宝贵的时间可以来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将近三十多节的经文是讲到一个罗马的军官，一个是百夫长，他得救蒙恩的经历。这个百夫长的名字呢叫做哥尼流，哥尼流信主的经历在圣经里面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在这以前福音都只是在犹太地区里面宣传，可是呢就由于这件事情，福音就从犹太人传到了外邦人，所以这一节可以说是一个福音的一个转捩点，一个跳跃点。当你在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数字在你的脑海里面。OK， 我是学数学的哈，大家都知道。当我看到这个，想到一个数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数字，就是这个数字是什么？三，有没有看到这个数字的三？当彼得在祷告里面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圣灵跟他讲话讲了几次？三次。OK， 还有那个哥尼流，他看到异象这个故事，在光是这一节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总共路加也提起了写了三次，还有 整段故事，哥尼流信主的，在使徒行传总共也提起了三次，在这里提起了一次，然后在下一章又提起了一次，然后在十五章再度提起了一次，所以说总共有什么三个三次。三是什么意思？在神里面这个三有一种特别的意思，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所相信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刚才也讲到主耶稣是什么死后三天后复活，约拿呢是什么在鱼肚里面是三日三夜，所以是三，可以说是一个什么神一个完全的数字。就是由于这福音从犹太人达到外邦人，这福音才完全了，非常重要，这福音才完全了，这福音要传到地极才能完全。福音传到地极，第一个就要从犹太人当中开始，然后传到外邦人，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想要了解这段经文的话，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些当时的一些时代背景。当斯蒂凡殉道以后，教会什么样大受逼迫，然后门徒就四散了，使徒呢就散到各处去传福音。你可以看到下一个 OK 这个投影哦，你就可以看到这是所有的在第八章第九章使徒们在犹太地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脚中，每一条线就是一个传福音的脚中，你可以看到怎么样，好像整个这犹太跟撒玛利亚都传遍了。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在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一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平安，都被建立，就表示在犹太地、在加利地、在撒玛利亚都有教会被建立，表示福音就传遍了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我们看到这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从耶路撒冷开始了，然后呢传到了犹太，然后传到了撒玛利亚，然后传到了加利利，然后呢下一步要往哪边，就要往各处去传了。我就想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八节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也可以说是使徒行传一个最重要的经文，他讲到什么，要传福音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姐妹，是传福音到直到地极是什么意思？假设你是当时的犹太人，你会怎么想？你会想传福音给所有的犹太人直到地极，因为在当时犹太人有一个很非常错误的观念，不仅是一般犹太人，就连使徒门徒也同样的观念，他认为犹太人是神拣选的民族，这只有犹太人可以享受神的福音，只有犹太人可以享受神的恩典，外邦人是在约以外，神不看重外邦人，所有的教会都是犹太人的教会。还有一个更不好的观念，他讲到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什么，不是人啊，他是什么，他是狗，对不对？就像早期我们中国人认为这个洋人不是人，是什么，是鬼，洋鬼子，对不对？是的，当时他们的想法就是觉得福音是他们独享的，他有这样一个成见。虽然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是进到以色列地那个迷失的羊当中，可是在当他在世上的时候，也有很多，有一些，我不能说很多，一些外邦人得到神的恩典。 OK， 所以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其实在马太福音又讲到这个大使命 ，OK， 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就是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OK， 这万民就不仅是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弟兄姐妹，你各位闭起眼睛想一想哈， 想想两个图画，一个图画是彼得犹太人，你看他是什么样的装束；另外图画你就想到那个哥尼流 ，OK， 他是个罗马军官。你会怎么想？可以让你一点点时间思想一下。彼得他是穿着什么长袍，头上戴着帽子，有没有满脸的大胡须？现在你现在在纽约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竞选犹太人，他有两根辫子，有没有？ Okay. 那哥利牛呢？他是一个军官，军官头上要戴什么钢盔、护心镜，手上拿着刀或是矛，左手拿的是什么盾牌？你觉得这两个图画是不是很不协调啊？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文化、他们种族是不一样的。那请问一下，这福音怎么样从一个穿着长袍的犹太教中的社会里面进到一个罗马哥尼流的社会呢？其实啊，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背景、他们的生活是不大一样的，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有一座很高很高很厚很厚的墙壁，把他们两边分开了，他们彼此不互相来往，连一起吃顿饭都不可以。请问我们怎么样把这座墙打破呢？怎么样把犹太人成见打破呢？从我人的来看好像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在神在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能。神就借着以下的几件事情把这个高墙打破了。我就讲到，首先我要讲到神的拣选跟神的预备。在这个墙的另外一边，神拣选的一个人是哥尼流，是代表外邦人。圣经上怎么讲哥尼流呢？他是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一个罗马的军官，管理有手下有100个士兵，可以影响到100个士兵。然后呢，他又说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他不认识真神，但是呢他却是敬畏神，他跟神会，他对神非常虔诚，也非常渴慕追寻神。然后第四节，听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以蒙纪念。OK， 引人纪念。OK， 这哥尼流他不是以色列人，他也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但是哥尼流的祷告神听见了，哥尼流他对穷人的周济神看见了，神不仅听见了，不仅看见了，神也纪念。神纪念哥尼流，也就表示神悦纳哥尼流他对神对人所做的一切事情。神是不偏待人的，神不偏待人。神不仅纪念以色列人，神也纪念那些倾心爱主的人，敬畏神的人。神是以色列的神，神也是万人的神，因为神创造了万人，是万人都是属他的。神不仅创造了我们，而且时常在看顾着我们，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但是我们的一言一行神都在那边专注的看着我们。所以说神专注的看着哥尼流，看到他的虔诚，神就拣选了哥尼流。然后神拣选了哥尼流，答应了他的祷告，就派遣了一个天使跟他说，你到 一个特定的地点约帕去，有些人读约伯，约，我觉得手帕的帕是有点约帕去，约帕 ，OK， 那去请特定一个人是彼得来，请彼得来到你们这边来传讲福音，来讲讲信主的道理。跟你的祷告神听了，跟你的周记神看见了，就像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七节，我们祈求神就给我们，我们寻找就寻见，我们叩门就给你开门，这是神对我们寻找的一个应许。哥尼流祈求了，哥尼流寻找了，哥尼流叩门了，他就得到了，他就寻见了，他就神就为他开门。这是哥尼流，神拣选的哥尼流 ，OK， 预备的哥尼流。然后我们再看看，在墙的另外一边是犹太人，神拣选了谁？可能说哦，你神拣选保罗，保罗在这个时候是刚刚蒙恩的。OK， 他地位很低，所以他讲话没有什么分量。尤其犹太人很怕他，因为他以前是什么？是逼迫犹太人的，就是他要去见使徒呢，还要别人的推荐了，哎呀，所以说他是不踏实。约翰呢？老约翰呢？约翰是一个捕网的人，他不是一个撒网得人如得鱼的人。就用现在的话讲，就说他是一个可以做一个培灵聚会的人，但是不是一个福音布道聚会的人。就是彼得神就拣选了彼得，他是以十二个使徒的首啊，第一个他是十二个使徒的首位，第一个他是十二个使徒的首位，第二个呢，他是一个撒网打鱼的人。他是撒网去得人如得鱼的，得人如得鱼的人。第三个，他是神亲自选，主耶稣基督亲自选定的。我们看下面呢，这是使徒行传二十八章里面，前面五章讲到彼得，六七八章讲到斯蒂凡跟腓力，然后扫罗。第九章讲到扫罗，然后讲三章讲到彼得，最后都是保罗。然后有几件大事，在第二章的时候，圣灵降临，三千人信主 ，OK， 这是在五旬节的时候。然后在斯蒂凡时代，斯蒂凡殉道，教会受到逼迫分散。然后第十节是哥尼流信主。我们想到哈，在马太福音里面。应该是马太福音嘛，对，16章18、19也说，神说什么？我要把天国的福音给你，这里就是彼得，还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还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神已经把这个天国的福音给了彼得，不是天国的福音，把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这个钥匙哈，不是一把钥匙，在英文里面是多数 KEYS。OK， 所以是多数嘛，至少要有两把了。OK， 第一把它打开什么门？打开犹太人信主的门，就在第二章的时候，三千人信主，圣灵降临的时候。第二把钥匙呢，就是彼得开启外邦人信主之门。OK， 这两把钥匙。但是弟兄姐妹哦，不要误会哦，好像信主有很多种不同的门，有很多种不同方法，信主。得救进天国只有一种方法，就是认罪悔改，相信主耶稣基督，这么简单。但是怎么会有这么多门呢？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了一个例子。譬如说，你到纽约到林肯先德要去看那个歌剧，你要怎么进去啊？你要买一张票，对不对？你有票就可以进去，但是你买了票以后，你可以从右边的门进去，你也可以左边的门进去，你也可以从中间的门进去。所以说信主的方法只有一种，但是进去天国的门却有不同。犹太人有犹太人的门，这外邦人有外邦人的门。这是神的预备， 也是神的拣选，神预备了哥尼流，神也预备了这个彼得。但是啊，很奇怪的是一件事哈，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神怎么预备哥尼流，又预备了这个彼得呢？是多么困难的事情。神，我这脑筋很简单，我一想说，神只要派一个天使来，就跟哥尼流讲就好了嘛。但是你去看，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神做工需要人的配合，神做工需要人的同工。OK， 假设是那一个同工的人，那一个配合的人，神宁可不做，宁愿等到适当的时机，人兴起来了，这个人愿意配合，愿意同工，神才动工。所以就是由于有哥尼流，有彼得，这个福音才可以传到外邦人。哥尼流在这个墙的这一边拿着彼得你来啊，来这边给我传福音啊。圣灵呢在墙的这一边推着说，你去啊，你来啊，你去啊，你去，推着他，推着彼得，就在一个一拉一推之间，彼得就越过去了这个高墙，把这高墙打破。不是，不仅仅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哥尼流跟彼得的配合。彼得怎么样配合神呢？我讲到彼得的顺服很重要。 OK， 是一个人的顺服。 OK， 你没办法，你不顺服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与神同工。当这个大卫的意象，神吩咐彼得去吃那些不干净的食物，彼得可以拿去摩西五经说，这两个律法规定是不能吃的，我不吃。但是彼得并没有这样，彼得顺服了。当圣灵有声音说你去， OK， 圣灵说你去下去与他们同站同住，彼得说我跟外邦人住是不合宜的，他自己后来有些说跟外邦人住在一起是不合宜的，不去。没有，彼得是顺服了，顺服了，他没有争论，就顺服的给圣灵的引导，就过去到哥尼流家。除了这一点，彼得顺服。彼得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借口，说不要去。你知道不知道，在当时，在撒加那叫那个城叫做该撒利亚 ，OK。该撒利亚离约帕大概有1000的路程。OK， 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传福音的人，还蛮有名的。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腓力，是传福音的腓力。我们看一节圣经，使徒行传8:40。后来有人在亚缩多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讲福音，直到该撒利亚。然后到使徒行传21又提到该撒利亚，又提到腓力。第二天我们就是保罗跟路加他们离开那里，就是第三次旅行步道回来的时候，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那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个7执事里的一个。这个传福音的腓力，从使徒行传8一直到使徒行21，可以看出来，在那个时候腓力是在该撒利亚的。保罗就可以说，对那些来叫他去该撒利亚说，你偏来找我，你舍近求远啊，你回去去该撒利亚城里面去找腓力。腓力他有传福音的恩赐，而且他也传福音给过外邦人，那个外邦的非洲的一个太监，有没有？是腓力传的，他就是传给，虽然他是进入犹太教的外邦人，至少是半个外邦，他有传福音的这个恩赐，有传福音的外邦的经历，比我好多哦。你不要来找我，你回去请腓力。但是彼得并没有这样子的推辞，他就
顺服神的带领就去了，有神的拣选，然后彼得顺服，然后再看哥尼流的寻求。其实哥尼流寻求我前面也讲过了，对吧？哥尼流他是寻求神的人，他一心是敬畏神的人， OK， 他一心渴望神的恩典。世上有很多人明明知道神是有丰盛的恩典，但是却不去愿意寻求。其实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他明明知道神的救恩，明明知道基督的应许，但是他们也不去追寻，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神说什么？你是不冷不热，我就把你吐出去。哥尼流虽然不是基督徒，在那个时候，但是他不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人，他追寻神，他爱神，他敬畏神。所以说他的配合，彼得的顺服，就让福音传到外邦人。从这里可以看到，就是由于这样两件事情，这个介乎外邦人跟犹太人的高墙就被打破了，好像这故事就可以提到这里了。但是这故事圣灵的带领并没有提到这里，圣灵还要做一件事情，因为这个高墙被打碎了，犹太人是不是还可以把它什么建起来嘛？最简单的，还有彼得回到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人一定会追问他，跟他争论说：“你为什么到外邦人传福音？”神要给彼得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可以讲说神的带领让我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我说这是个圣灵的见证，这是一个圣灵的见证。彼得自己说好，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宜，在13:28，彼得他知道，按照旧的观念律法跟外邦人来往是不合宜的，但是彼得去了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因为他有什么圣灵的带领。但是你知道不知道有几个人弟兄跟他一起去啊？有6个弟兄跟他一起去，不是一个，不是两个，是有6个奉割礼的弟兄跟他一起去割礼流的家里面过夜。这6个人就是圣灵的见证人，这个世界的在世上的见证人，也是圣灵的见证。我想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有这么疯狂的想法哈，疯狂，我真的说疯狂，会想到要请到7个加上彼得7个奉割礼的犹太人到外邦人当中，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事，这是第一件事情。OK， 这是圣灵的见证，圣灵选了这个六个犹太人做这件事的见证。OK， 他选外邦人不合宜，最好的是选这个犹太人。另外一件事情，当彼得跟哥尼流的一些家属在那边讲福音的时候，当他说到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的罪，然后马上的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你说怎么可能？你他们没有信主，怎么可以圣灵降到听到的人身上？但是别忘了，当时听到的人都是哥尼流家的家属跟他的部下。OK， 那哥尼流他是一个非常有见证的人，他非常做一个好榜样，带领全家，还有他的部属，你去看圣经就会知道，他有个兵是个虔诚的，他的部属来敬畏神，来爱神。OK， 所以当时听到的人多是已经渴慕追求神的人，当他们一听到 OK， 凡信主耶稣的人就蒙得救，他们就马上就信了，他们一马上信，那圣灵就马上降下来。 这个情形就跟当时的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的情形是完全一样。当时圣灵怎么样感动犹太人，同样的圣灵也感动这时候的外邦人。你有想过，假设你在一个布道的场合里面，这个讲道的人还没有布道说啊，信主的请举手 ，OK， 得你得救的请举手。他还没有布道的时候，所有人都信了，圣灵就降下来了，这是一件疯狂的事，是这两件疯狂的事。布道的人还没有呼召，所有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是所有人都信了。这也是见证到，就是圣灵的带领，看到见证到圣灵已经应许他们把福音给他们。Okay. 所以说彼得就在站起来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人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真的，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OK， 这里也讲到什么？他们说方言，就赞美神为大。OK， 在五旬节的时候也一样，那些120个门徒，就是圣灵降下就说方言，这里也说方言。OK， 这方言不是听不懂的方言，而是听得懂的。OK， 一些家乡话，然后因为他们说称赞神为大，所以彼得就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人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说这个墙不仅倒了，而且是完完全全的被摧毁了，没有再建的可能。因为外邦人领受的圣灵与犹太人领受的圣灵是完全一样，这样福音就从犹太人到转到了外邦人，就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彼得和哥尼流的顺服。在这里面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当一些神带领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它有一个原则在那里，这原则可以保护我们，不因为我们的软弱掉到撒旦的陷阱里面。这个原则是什么？当一些重大事情神带领你，你神也会带领其他的一些人跟你有关的人。假如说神对其他人的带领跟你的带领不一样的话，没有相同的见证的话，很可能你被神的带领不是圣灵的意思，而是你自己的私意。假如说你会发现，假如说别人你的亲戚好友跟你周遭的人都没有同样的带被神的带领的话，也很可能这个神对你带领不是真的是神的带领，也是你自己的私意。举个例说吧，有一天早上起来我被感动了，说哎呀神啊，谢谢你，我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到神学院读书去求神学，然后完全奉献给你。你问问你的配偶，问问你那些已经长大的小孩子，他们都没有样子看见，问一下这个教会里面的属灵的长辈们，也没有同样的一个带领的话，这个呼召很可能就不是从神而来的。呼召一定不是给一个人，就是重大事情，而是给你周遭的人。保罗被呼召时也是同样的，除了保罗被呼召以外，还有谁？亚拿尼亚，是不是？亚拿尼亚 ，OK， 你可以看到。神对重大事情的带领都不是只带领一个人，而是带领至少两个以上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OK， 祷告很重要，祷告非常重要。彼得在什么时候看到这个意象的？是在祷告当中。哥尼流呢，在什么时候看到这个异象的？也是在祷告当中。 而且从圣经里面看到他们有一个定时的祷告，他们一个祷告的生活。所以说我们也要学习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因为我们需要祷告来支持神的施工，我们需要祷告了解到神的心意。假设我们一个定时一个祷告的生活的时候，神说不定就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带领。这是我觉得是一个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我很感谢神哈，让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对我帮助很大。我要讲一下一个见证。我在同工会里面祷告会里面提到，大家都知道，9月9号、10号、11号，我们请到张路加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做布道的工作。当时我们去选张路加的时候，我当时跟尹弟兄说，哎呀，他大概最近没有不可能来哈，他是很忙的人，大概两年后吧，我们就预算是两年后他可能会来。我们当时的打算就是两年以后请张路加来这边布道。但是呢很奇妙，尹弟兄一跟他联络，张路加说他时间都不满了，出了9月9号、9月10号、9月11号，这么短，就这么三天的时间他有空。我们就晓得这是一个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在这三决定这三天请张路加来。张路加尹弟兄说他对哥大的学生很有负担，我也是哥大老师呀，哥大有很多人，上千个，每年都有1000多个这个从国内来的学生，从国内来学生，国内好不容易派了这个这么多学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不要派差船去国内去传福音，国内百人传啊，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传福音给他呢？所以说尹杰就想要到哥大，在利用一个晚上到哥大做个布道会。我当时就很犹豫啊，如果说哥大那么远，我们离他们蛮远的，不玩到即使有人决志信主了，我们要跟进也很困难，他也不可能对我们教会好像也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圣灵让我看到国度的什么一个国度，神是一个国度，我们都是一家人，不管这个人是在这边聚会或在那边聚会，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说我就勉强答应了，就是我们礼拜五到哥大去做布道的工作。当我们一决定以后，尹弟兄就回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找场地，找这个场地哦，哇，真是很困难。我也当老师找场地很容易哦，我去问，我找不到场地。我问了好几个，我到哥大也去问的，我到巴拉也去问的，我到利波塞确实也问的，我到英宁确实也去问的，每个场地都很贵，都要2000多块。后来我就决定说，我就选哥大一个场地，给他2000多块，就2000多块。但是我一去看那个场地，看哇，可以坐200人，但是没有冷气。我说天气这么热，怎么可以没有冷气呢？我心中真的是非常的 depression， 跟你讲老实话，非常 depression。我跟神祷告，神大，这是你的工作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困难？但是很奇妙。那天我记得是礼拜三，礼拜五，哎，很突然，我儿子请假，他说他不去上班，啊，我跟我姐妹说好，我们到哥大去找场地，我们把哥大附近的都找了一遍，然后我们要回去了，都找不到合宜的，是有，但是都很贵，然后那。我的姐妹就说哈，我们再回去到这个我们要借那个场地的地方，哥大的场地。我跟我儿子说不要了，哎呀，他们已经定了，不可能给我们的。但是我大概是圣灵带领，我的姐妹就坚持，我们就去了。OK， 一去这一谈，哎，想象不到的事情，他们竟然愿意免费借给我们场地，真是神的带领。我想。这是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带领，这是国度的问题，不是一个教会的问题，是一个国度，所 有的基督徒都是弟兄姐妹，都是有一个主、一个神、一个信、一个血，这是一个国度的问题。当我们真的愿意把这个国度传福音摆在我们的最主要里面，神就会实行神迹奇事，就像在这一次彼得传福音到外邦人一样。你看看多少神迹奇事，六个奉割礼的人竟然跟他一起同去，圣灵竟然这样子的降下来，马上带领这些一些慕道友决志信主，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带领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无论是行，无论是言，无论是坐，无论是走，圣灵都带领我们。我们只要愿意，我们把我摆上，愿与神同工，与神配合，不是我们在做事情，而是神在做事情。所以我现在在跟神求一件事，希望我们礼拜五的布道会、礼拜六的布道会、礼拜天的布道、礼拜天的聚会都有200人参加。OK， 我在这边跟神求，这个场地利落里我们可以坐240个人。OK， 我问了这边教会的负责人，他说可以坐，合法可以坐到240个人、40个人。我跟神求，你需要两百个人，不是240个，只要200人就可以了。我向神求，也希望弟兄姐妹真的在主里面为这个布道会代祷，然后努力把这个福音传给不仅是我们周遭台湾附近的人，也把哥大的学生，或是 FDU 的学生，或是 SF 的学生都包含在内，因为圣灵是大的，神的度量是大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到这个哥尼的事件里面，你看到你想象不到事情就会发生。我们真的是要来感谢、来赞美主。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凭我们自己是做不了什么事，但是圣灵在这边带领我们，不是我们在这边做，而是圣灵在这边做，不是我们在这边说，而是圣灵你亲自用说不出的话语来跟我们说。主啊，求主你的圣灵再一次的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有相同的看见，让我们愿意为这个福音能够摆上，愿意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这是一个完全的福音。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